老大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，9个月大就要手术。怀老二的时候，指标又不正常。经历这些后，不想再要孩子的我却意外怀孕。丈夫常年在外地，养育孩子的压力全在我自己肩上。如果生下来，日子怎么过？我萌生了堕胎的想法，可谁知检查后却发现，竟然是双胞胎。
让你我的心灵，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，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
留住双胞胎，我一步一步归向神。文郭访，编辑小杨。2016年9月，女儿的出生让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里。作为新手爸妈，我俩待女儿如同珍宝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我笨手笨脚地照顾她一天天长大，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宝宝5个多月时咳嗽流鼻涕，我第一次带她去看医生，眼看着医生的脸色逐渐严肃起来，我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终于医生开了口，孩子是普通的感冒，吃点药就好了。不过孩子的心脏似乎有问题，初步考虑为先天性心脏病，建议去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先天性心脏病，我顿时感觉头要炸开，腿脚发软。回家的路上，医生的话一直在我脑中回荡。女儿正在怀中睡得香甜，我不禁泪眼婆娑。为什么会得这个病？孕期做了那么多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，家族中也从未有人得过这个病。想到医生也没有确切地说一定是先天性心脏病，也许是他误诊了呢。夜里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活跃起来，辗转反侧间，我拿起手机不停查询先心病，结果却越查越睡不着。当时丈夫远在外地工作，如果这是虚惊一场，岂不让他跟着白白担忧？几番思虑后，我决定先不告诉他。心烦意乱中熬到天亮，一大早我便叫上公婆，带孩子去了当地的三甲医院做心脏彩超。等待的时间显得极其漫长，终于轮到我们时，医生要求必须把孩子哄到深度睡眠，以配合较长的检查时间。我使出浑身解数哄睡，女儿却特别精神，检查顺序一再延后，直到临近下班。我急，医生也急，无奈只好打了麻药。孩子进入彩超室，我在外面等待，一遍遍地向上帝祈求，希望只是虚惊一场。可惜，检查结果是孩子的心脏室间隔缺损9毫米，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。医生看我哭得泪流满面，就安慰道，幼儿先心病很常见，而且它只是单纯的室间隔缺损，并不复杂，还有自愈的可能。随后医生告知3个月后再来复查，如果缺口变小就无需手术了。这番话让我擦干眼泪，决定精心护理孩子，寄希望在他的自愈上。回家后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，劝他暂时不要请假回来，等3个月后根据复查情况再决定不迟。3个月后，事实摆在面前，女儿的室间隔缺口不但没有变小，反而增加到11毫米。我一想到要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动手术，就痛哭不已。丈夫知道结果后反而挺镇定，他安慰我说，至少这种病很常见，手术能治就是好事，我们只需联系好可靠的医院做手术，孩子很快就可以重新恢复健康。话虽如此，我却像钻进牛角尖一样想不通，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得这种病？我开始责怪上帝。1个月后，孩子住进了省人民医院。到了这里，我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先心病的孩子，而且缺口的位置各不相同。突然我开始庆幸女儿仅仅是简单的视间隔缺损。我从容应对术前的各种要求，因为要空腹，孩子饿得大哭，我强忍着没有喂奶。抽血时他又疼哭了，我也没有流泪。我憋着一口气强装镇定，直到把孩子交到护士手里。看着他不停挥舞着小手，我终于忍不住痛哭。小小的女儿要在陌生的环境里独自承受这么大的手术，她会害怕的吧。手术预计两小时，不知道我和丈夫是怎么熬过来的。等待中不时听到有医生紧急通知其他家属签署病危通知书，偶尔传来绝望的哭喊声，恐惧在整个空间蔓延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手术并没有如期结束。我慌了，开始胡思乱想，心跳的仿佛要爆炸。我忍不下去了，对丈夫说，这里好像地狱，我受不了这样等着，我要出去透透气。我迅速跑到卫生间，跪在地上大哭，神啊，只要手术顺利，只要孩子能恢复健康，我愿意一命换一命。刚祷告完，就听到了通知让家长去接孩子，我连忙赶回去。医生表示手术很顺利，孩子在 ICU 观察24小时再转普通病房。女儿被推出来时还睡着，浑身插满了管子。我心如刀绞，却不再那么害怕。我觉得主听了我的祷告，我的孩子一定会重新恢复健康，像原来一样活泼可爱，对不对？心底传来一个声音，是的，不要害怕。顺利转入普通病房后，母亲和妹妹都来医院探望，孩子的事一直牵挂着他们的心，特别是妹妹还做了进食祷告。想到大学毕业后，我就没有再主动亲近主，他其实一直在等我回转。直到困难来临，我才在担惊受怕中求告他，可是神会原谅我吗？妹妹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说，神是慈爱的神，比地上的父母更爱我们。靠着这句话，我重新找回了信心。一周后，女儿顺利出院，伤口恢复得很好。一个月后复查时，医生夸奖我们护理得很不错，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。后来，无论是三个月、半年还是一年、两年，女儿每次的复查都很理想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夫妻的感情更深了，和婆婆的关系也越来越好。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主里和和睦睦更开心的呢？如今六岁的女儿聪明可爱，在她稚嫩天真的画作里，我看到了神对我们一家人的爱。2019年暑假，我带着不到三岁的女儿去妹妹家，没多久我就开始犯困，浑身无力。我以为身体出了问题，女儿忽然指着我的肚子说，妈妈，你肚子里有个宝宝。这不可能吧？谁知上班的妹妹也突然打来电话说，姐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当晚妹妹买来验孕棒一测，果然我又怀孕了。可是我和丈夫并没做好准备要二胎，联想到女儿先心病的经历，我们忧心不已。第二天我们去医院，本想确认是否怀孕，结果却出了新问题。医生说我的孕酮指数只有 7.9， 远远低于25的正常标准，可能孩子留不住。我有点害怕，但还是跟医生说，顺其自然，最好留下来。医生要求我必须马上保胎。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，我需要尽快返家工作。我相信神赐我孩子，神必保守。一周后我们回了家，加上一些事情的耽搁，又过了两周才去复查。医生眉头紧皱， 责问我为何不尽早来医院，随后他开了 B 超检查单。医生的话让我心中忍不住忧虑，万一孩子出什么意外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检查中，孩子的心跳声突然响起，扑通，扑通，铿锵有力。就在那一刻，我不再害怕。感谢主，你是信实的主。拿到 B 超结果后，医生也很惊讶，说孩子发育很好，不需要保胎。我心里涌出无比的喜悦和感恩。接下来的各项检查一路绿灯，直到胎儿26周时，疫情的爆发阻断了后续检查。等情况允许能去医院时，距离4月12日的预产期仅剩1个月了。丈夫和公公早已返工去了外地，家里只有婆婆、我以及3岁多的女儿。本来丈夫打算4月1日回家照顾我，时间刚好来得及。3月28日，他突然打电话说，万一你产期提前了，身边不能没有人照应啊。你妹妹不是还没返岗吗？让她提早过来照顾你吧。就是这样一个决定，让我再次知道神在时时看顾。接到丈夫电话后的次日，我刚把妹妹接到家里。当天夜里凌晨2点多，我就破了羊水，急忙打120，把熟睡的女儿交托给妹妹，救护车带着我和婆婆到了医院。3月30日，我平安生下儿子，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。很难想象，如果不是妹妹及时赶到，我该如何面对产期提前的情况。当时丈夫还未信主，我问他，你是怎么想到让妹妹来咱家的？他说他也不知道。然后他又说，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在保护你。一女一儿让我觉得人生圆满，不想再要孩子了。哪知道莫名其妙我又怀孕了，验孕棒上2条醒目的红线让人崩溃透顶。丈夫也怀疑是不是搞错了，让我去医院确认一下。这一检查不要紧，结果简直超出了我的承受力，我竟然怀了双胞胎，而且已经将近3个月了。好奇怪，妊娠反应是休眠了吗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在得知我已有2个孩子后，医生也建议，如果真不想要就尽快手术，否则超过3个月再处理对身体非常不好。我一下懵掉了，梦游一般回了家。2条小生命此刻就在我的肚子里，这实在叫人坐立难安。信主的我当然知道生命的意义，可此时我却深深苦恼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和丈夫常年异地分居，虽然公婆对我很好，但养育孩子的辛苦几乎全压在我一人身上。再有2个孩子，日子怎么过？思来想去，我决定打掉孩子。妹妹知道后很着急，一边劝我不要匆忙决定，同时紧急联系了境界的主编神影姊妹，寻求代祷和帮助。双方亲友对我堕胎的决定反应各不相同，公婆希望留下孩子，我母亲和弟弟则赞成堕胎，我丈夫也希望留下孩子。我想或许是他太少参与育儿，不能理解养育之苦吧。全家人前后开了3次家庭会议，最终也无法决定。这时神影姊妹托妹妹转给我几篇关于保护胎儿生命的文章，看到那些真实的见证，我的心意发生了转变。其实我并不是真想堕胎，只是一想到要再次经历生养的痛苦就难免动摇。左右为难时，妹妹突然发来信息，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不妨去圣经里找找答案。我打开圣经，翻到了耶稣对于婚姻的教导，夫妻不再是2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这句话突然点醒了我，原来真正让我不敢面对和害怕的是我和丈夫常年异地分居，我无法承受没有丈夫在家的生活。如果他能和我一起承担育儿的责任，4个孩子好像也不是太难的事。明白了这一点， 我向丈夫明确了自己的态度，他也同意要尽早解决异地的问题。我母亲和弟弟听了之后，也转而支持留下孩子。此时我才明白，他们一开始的反对是心疼我太辛苦。全家人在孩子的问题上就这样达成了一致。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异地分居问题。丈夫的工作和工程相关，一般每两年就要随着项目更换驻地城市。我是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，虽然稳定但工资少，丈夫的收入是供应家庭的重要部分。疫情当下，无论哪一方贸然辞掉工作都不明智。在境界的网络祷告会上，弟兄姊妹每天都为我祷告。有一次，神影姊妹提名为我丈夫祷告，忽然对我说，你看他的名字谐音就像两个留字，不是让你留一个，而是留两个。这奇妙的劝慰何其美好，大家的爱和鼓舞让我不断品尝到恩典的滋味，也加深了我对神的认识。他太了解我了，深知到我的软弱。如果这次我只怀了一个孩子，可能早就毫不犹豫打掉了，但两个实在难以决断，由此显露出家庭的根源性问题，引导我们去寻找解决办法，让夫妻真正成为一体。回想以前，我标榜自己是基督徒，却没有属灵生活。神一次次在我遇到困难时来寻找我，我却不知感恩，反而利用神对我的爱任性妄为。我醒悟过来，并在境界同工的带领下做了回转向主的祷告，和弟兄姊妹一起查经祷告，经历了灵命的复兴。我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我勇敢踏出第一步，和学校请了假，决定去到丈夫身边。当时丈夫对新驻地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，因为他刚去一个月就被单位调到另一个城市。我有些犹豫，此时妹妹发来信息说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他一定会带领，夫妻合一是最重要的。我的心定下来，告知丈夫自己的安排，接下来的事情超乎想象的顺利。丈夫托当地同事帮忙租到了海景房，再通过员工福利申请，每月只需几百元房租。中介是一位本地妈妈，对环境非常熟悉，经她介绍得知附近就有医院和幼儿园，甚至连生产的医院和路线都告诉我了。于是我顺利去医院产检，女儿也顺利入园上学。原本丈夫被调到外地需要3个月的时间，当单位得知我们的情况，提前1个月将丈夫调回来，我们一家得以团聚。弟兄姐妹在祷告房间里一路见证神对我的带领。到了孕晚期，因为是双胎，身体疲累，特别容易犯困，大约有3周的时间因为睡得早没能参加祷告会。后来有一晚我很有精神，和大家一起祷告到11点，结束了还意犹未尽，又跟母亲和妹妹视频电话交流祷告会上的收获，生孩子的准备，直到12点多。谁知第二天早晨6点突然开始阵痛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宫口全开，直接顺产。老大生的挺顺利，老二是臀位，医生吓得直接在产房里叫起来。因为产期突然提前，等在外面的丈夫也没通知家人，听见医生叫喊，心里没底，才想起往家族群里发出带导信息。很快老二也顺利出生，现在两个宝宝各项指标都很健康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恩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诗篇127篇是我在怀孕生养中经历神的真实写照。未来的路仍然有许多不确定，该怎么走我并不知道，但此时的我不再焦虑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主，信实的主。
伤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。用这一生富足都因为主你成就了大事，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，贫穷这一生富足都因为主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
至圣全能神，
因他赐下独生子
主耶稣
就